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是礼拜三，到了工作日的第三天，你的能量还够用吗？是否有每天都充饱电呢？愿你有个好心情，喜乐充满的奔赴每一个挑战。雨恩想到上礼拜天，教会的诗班到附近的商圈去传福音、报佳音。我们这一队呢，有一位姐妹就穿上了充气的恐龙装，那经过的路人呢，都会心一笑，甚至是坐在摩托车、机车上面的人看着我们也在笑。还有本来在店家里面玩拍贴机的年轻女生，她就叫上了她的朋友们，全部都出来看恐龙。我们也就赶快的把圣诞节的活动宣传单还有拐杖糖发给他们，真的觉得很开心，可以这样子在街上分享喜乐与好消息。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
刚为你带来的是盛小梅泥土音乐的好心情。今天首先要播放的是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完成的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大学生 Vivian。今天邀请到陈浩，就是之前有上过节目的杰如，他的哥哥，聊聊关于大学生活当中以及成长过程当中关于沟通、合作、陪伴之类的事情。Vivian 有提到躺分这个词，就是形容在分组报告当中的成员，有的人他没有做事，每天好像躺着就可以得到分数的那种状态。但当然通常躺分的人对组内没有什么贡献嘛，通常是不太受欢迎啦。还有就是学测，就是他们考大学的一个统一的考试，分数会影响到上大学可以选填的志愿。小大人和大小孩沟通的背后都是叉叉叉，听听心思细腻的男子谈沟通，一起来收听。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还有分享的呢，是有关于我在青少年时期在团契里面呢认识的一个男生。那他呢，因为我看他就是这样一路成长，然后他从高中甚至到现在大学，然后他就担任了很多的这种可能这种当社长啊，或者是当小组组长，然后甚至要到很多地方分享带活动的这种种种经验，然后就觉得说哇，一个男生然后能在处理这种组员跟组员之间的时候如此的细腻，我觉得这对任何来说我相信都非常的不容易，也是相信大家都在学生时期或者是在各种年龄阶层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今天就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那如果是今天第一次然后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我们叫小大人和大小孩，我们是在讲有关于青少年跟家长之间我们可能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沟通，或者是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心里话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节目。那呢，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也可以再往前收听。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有关于小组之间这种摩擦，然后还有一些经验上面的这种分享。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陈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陈浩。那我个人目前呢在就读原治大学的资讯传播学系，然后同时也有双主修我们学校的资讯工程学系。那我目前是大二。
是陈浩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集的来宾杰如他的哥哥，然后对，然后他妈妈也上过我们节目，所以他们一家没错都上过我们节目。我觉得他们家是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非常非常的棒。小孩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都是很多，我相信很多家庭也都会觉得很棒的家庭。那我自己的观察当中啦，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然后可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呢，我相信刚刚大家都有听到，就是陈浩他说了他修了两个系是吗？
对，资讯传播跟资讯工程。对，
一定超忙吧？
对啊，就最近就是在因为我现在大二嘛，所以想要找专题来做，那于是呢我就去找了我们系上的教授，然后带我做有关于影像处理的专题。那当然就是做专题就是教授要带嘛，那就会要你看很多的论文啊还有相关资料，所以蛮忙的。对，
是。那像你有这样很忙然后要跟别人一起合作，像刚有说到专题这种应该都是跟人家合作就是有关系的，那
不管是跟教授还是同事合作
是
都是合作
没错。那有没有遇到那种可能很雷的或者是令你很无言的这种合作经验？
就上了大学嘛， 就有很多要分组的报告，不管是在自己系上的课还是通识课，因为到了大学就有通识课嘛，那你就会遇到很多想法跟价值观跟你不同的人。那我觉得要学习如何跟各种跟你价值观不同的人相处，我觉得这是一门很好的学问，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对，互相学习，
没错。但是我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或是我听到周边的人在讲，就是真的你在升了大学或者是跟人家合作的时候，你会去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有人就是完全躺分，然后完全就是很像摆烂的这种态度的人，真的是大有人在耶。
没错，我讲一个我的例子好了，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啊，有一门课叫做网页程式设计。那一门课呢，我们就是四个人一组，然后需要最后期末就是需要做一个网页出来。那我们的网页那时候就是需要一起讨论流程架构啊，然后很多事情要讨论，比如说你希望这个网页做了这个网页之后，希望点开的人可以看到什么，甚至是得到什么。对，那都要一起讨论。那我们有四个人嘛，但是有两个人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忙啦，可以理解，就是比较忙一点。那当然我们有其中忙的一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对，那我就那时候他比较忙，其实我能理解，因为常常会跟他吃饭跟他聊天，那就有稍微的跟他谈心一下。
是，
那得知他比较忙了之后呢，其实就是身为好朋友的我就是想要帮助他嘛，对不对？所以最后我就是当然有请他，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就是还是要帮我们整个
认真一点，
报告一起认真做一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还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能够跟他谈心的过后吧，就是他就真的可以，他也知道我其实是为了想帮助他，因为还有其他，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嘛，对，所以后来其实就很愿意的来为我们整个团队做贡献和付出，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是，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比较跟我们没有联络了，对，因为他就是最后就是这个网页就几乎是我们三个人在做，
他就躺走了。
对，所以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其实甚至是沟通的话，也会当然有除了有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坏的结果。那很感谢，就是那位我的朋友，最后跟我沟通完的时候是好的结果。对，那就促使了我觉得，其实同理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就算有沟通，其实不一定会让这个团队就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沟通可能会破局啊。那为了要避免破局，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同理心。你要同理，可能跟你沟通的人，他现在此时此刻的他身处什么状况，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可能需要，他的需求可能是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
是沟通的背后其实是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同理心的。因为一般人认为就是同理心是指说能够身处对方的立场去思考的一种方式，但其实透过换位思考啊，或者是体会他人的情绪或想法，其实才能真正的去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与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对于人际交往与关系的建立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沟通能力。
没错没错。
那像你在大学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就是跟组员之间做一个桥梁的展现吗？
其实呢，我是我们学校钢琴社的社长。
哦，钢琴小王子的部分。
没有啦，没有，还好还好。对，就是我是我们学校钢琴社的社长。那大学的到了大学社团就要学习办很多的活动。
是。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是社长嘛，所以我就必须要带领我的干部们啊一起来举办活动。那办活动呢，办过的人都知道，对，就是非常的忙，
非常的累，
有很多事要处理，对，非常累，那就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这样。那当然我们为了就是要多沟通嘛，跟不管是干部还是社员就要多沟通。但是有些我就可以看到有些社团的社长啊，就是除了多沟通外，就是 大家，因为其实大家都各自各忙，就没有去关心组员，那常常就会发生整个社团破裂啊，可能就是因为有其他社嘛，所以就大概都能知道一些各个社团的状况。那我比较开心的是，我们社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干部啊社员，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包容，就常常聊天啊，都可以知道诶，假如对方比较忙的话，诶，那我可能就多做一点事情。
嗯，
对，哎呀，
所以你们的组员都还算是蛮互相的。
对，就在社团内啦，哎呀，我们钢琴社的干部啊和社员都我觉得都蛮有同理心的，就是像我们有一次办期末惩罚的时候啊，期末惩罚就代表在期末，那大家到了大学，大家最讨厌的就是期中考跟期末考，对，就会非常非常的忙，除了自己要读的东西以外，那还要处理社团的事。但我觉得回过头来一切都值得，因为不管如何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这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这在钢琴社的例子是我觉得比较非常正面的例子，就是我们社团能够因为大家都很有同理心，所以就能够彼此互相了解对方的状况，那我们就可以走得更比别的社团更顺利或更长远这样子。
是，
嗯，
那有没有遇过像你刚刚有提到，在前面有提到说因为刚好你前面在做小组的时候是刚好是遇到像你的朋友，就虽然他比较忙，你就是去等于是去关心他，然后他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就有这样子沟通交流。那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沟通交流的上面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有没有遇过，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他的能力就是这么有限，然后他很想做，可是他又没有实际的行动，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就当然如果他这样提出来的话，那我的话，因为我常常是一个就是比如说社团嘛的社长，那我的话就会可能提，就是把大家聚集起来说那我们这样分工的部分有没有其他是他可以帮忙的，然后我可能如果比较有能力的话，我可能就会愿意去协助完成帮他做他的部分，或者是把我的假如我原本的负责的部分是他可以做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跟他互换一下。因为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你很想要做，但是你就是可能不太会做这件事情，但你很想去做的那种感觉。对啊，我觉得那是种非常非常有点小难过的一种心境啊，就是明明自己很想要做，但是却没办法做到。对，这种完全能够理解，所以通常这种时候就会非常愿意主动来跟我的朋友说，或者甚至不是朋友也没关系，跟他来换就是工作，假如我的工作是他能够负荷的或能够负责的话。嗯，对。
是，那有没有遇过那种很爱抱怨的组员？
其实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我相信就是抱怨的话，可能有时候就是他心情不好，可能会心情不好。以我妹来讲好了，就是
别如
注
意咯。
对，以我妹来讲，她女生，她可能她就想，又不能这样讲，等一下又被讲就是什么歧视什么的。
Okay,
就是我妹她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情绪。就是他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会突然就情绪比较低落这样子，那他可能就会常常抱怨啊，或者是不希望我靠近，我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太想跟我聊天这样子。那我可能就会先让他冷静一下，就是就不要过去，就是让他自己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嘿，那就尊重他。那当然他说他需要什么的话，我包容他，对不对？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或者是可能会接触到了什么让他很难过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时候人都有软弱脆弱的时候，那自己也有，所以非常能够体会那种悲伤的感觉，所以我就会尽我所能做的去就等让他冷静一下，那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我就来
帮他。再去帮他。
对对对，
这就是那个，是不是？这就是所谓什么兄妹相处之道的部分。
对，就包容 我觉得爱很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包容跟尊重，对，
是，
所以在对我所爱的人或者是很重要的人，我就是非常愿意包容跟尊重他们。
是，像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比较正向，很好的。然后我们去愿意去包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跟状况，我觉得这都非常好。但我自己的经验里头啊，我真的就是有遇过那种，就是他真的只会抱怨，然后对于事情就是可能他比较悲观吧，然后对于事情就是比较没有这种上进心。然后当然我觉得说我们比如说遇到沮丧啊难过或是觉得脆弱的时候，会想要发泄表达这些情绪跟别人说，好像得到那种安慰啊认同或是理解，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一直就去诉说这种负面的情绪，这种就是一个行为，而且在每一次诉说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没有好好的去整理，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没有新的想法，也没有这种不同的观点出现，就没有机会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自身的经验，就会沦为就是只有抱怨而已。
对，没错。
所以团员啊，就是真的相处其实都很不容易，然后不包含了不就是说不是只限于小组之内，当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有人跟人之间相处，其实都会遇到这种，当然有很好的也有这种很不好的经验。我觉得陈浩就是一个很棒很好，就是他都用正向的方式，包容的方式，然后去看待自己的这个组员还有自己的妹妹。
是是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那就是代表说在你们的家庭中间其实有很强大的这种同理心爱的这种语言咯。
嗯，对，我们家呢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有心事的时候啊，我常常跟我妈就会聊天。那我妈其实是算蛮开明的一个人啊，对，就比较不会，就是跟我有心事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暴力的沟通嘛，那我妈就可能会比较以朋友的角色来跟我沟通，因为她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挫折跟软弱，所以呢其实她非常能够理解我跟我妹妹常常有时候遇到低谷的时候，就是她就会非常有耐心的陪伴我们。我觉得陪伴也是展现同理心一个非常好的行为，这样子。因为当你知道一个人很软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啦，就不用一直去在当下一定要就是极力把他的状态处就是把他的情绪什么处理掉，反而是应该默默的待在他旁边。我觉得陪伴，就如果真的是我很在乎的人，然后他既然可能处在低谷，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很受挫折的话，我觉得沉默的陪伴是比什么都还要好的。对，不用说太多任何东西。对，
是，就像有人说有时候陪伴不用多说什么，就是你在，这个人在就好了。
对，没错，对，就是你跟他一起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行为。因为你虽然你没有这个挫折，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此时的他很无力很无助，那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他一起面对，陪伴他一起面对，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我妈也常常这样对我，所以我也在遇到有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常有时候也会就是安静的陪伴他一起度过，这样子。
是，那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这种陪伴的特别的回忆或是经验在你的印象当中？
哦，那时候学测啊，就是学测考完，然后我的数学考超烂的。对，那数学考很烂的话，就是对我们那个二类那时候申请大学的时候，其实
是
那时候考数学考成差就很难过。对啊，那其实我妈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哎呀，就是默默的陪在我身边，然后陪我就是鼓励我，然后一起陪我这样子。就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其实自己就会发现，哎，其实那个成绩其实好像没有到，就是我不会因为数学考差了，那这个世界就天崩地裂了。对对对，所以后来自己也有走出来这样子。那段时间就让我感受到非常有力量，因为 因为我妈的陪伴，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不是一个人面对的，是有还有我妈，那时候我妹也有啦，就是其实不是一个，当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一个人面对的时候，而且有人可以了解你所处在的环境是很难过很难受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股很大的安慰。对，就是你可以感到有一种力量是从别人，很温暖的力量是从别人给你的，那种力量就是陪伴。
是，今天陈浩就是在我们在要讨论要来录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他很可爱的跟我分享说，诶，我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一本书，我就说哦，当然啊，没有问题。那今天陈浩想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呢？我们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变成那个分享书的频道？你知道有些频道就是很像在说书的。OK， 我们听陈浩分享。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这个啦，要有一个人。最近这个作家有来我们花莲的门诺医院来演讲，那我跟我妈还有我们三个人都一起去听。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蛮像，他就是这本书叫要有一个人。那这个作家我觉得他很特别，他的理念就是如果有一个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的话，要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那如果要有两个人的话，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这样。他其实是台语啦，对，但我觉得他非常的正向，因为就是通常要有这种状况，因为面临到大家都不想做的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逃避，或者是把责任推掉，对，
甩锅。
那他跟大家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当他遇到问题或困难的时候，他会负责，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他该做的，所以他就去把这个责任接下来。对，我觉得这也非常需要同理心，因为当你通常比较有能力的时候，其实反而很难去有一个同理别人的心态，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别人都可能啊，因为我周围有比较这样极端的例子，就是啊，我非常有能力，别人都是因为不努力啊什么的，所以还变得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我觉得他的正向要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反而是比较有同理心的，就不会说啊是因为别人不行，他反而是因为啊别人不行没关系，有可能是他还不行，或他还现在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那我就先出来做。我觉得这个作家非常的厉害而且正向，对，这要我也应该要向他学习，就怎么有这么正向的心态，居然在这个时代还能看到如此有正向的。对，跟大家分享。
有，我觉得陈浩一定有往这个方向在迈进。其实看今天就是陈浩分享，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正向。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鲜少有人是这么的愿意把问题承担下来，然后接下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能可
贵。谢，对啊，就是觉得常常试着，因为我们都有时候不了解别人的状况是什么，就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就对我而言很重要，就是常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就试着多去同理一下对方的状况，然后在遇到吵架的时候，有一些小争执小摩擦的时候，可能就多去想对方的优点。那我觉得这样能够才能让事情才能让整个事态是往比较正向的发展，而不会往反方向去。对对对，
是现在好像就是比较在这种比较冷漠啊，或是渐渐以自我为主、自我中心的社会当中，可以有这样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多一点点的爱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吗？用性情来形容吗？对，然后对，那但同时我也相信，有那种高敏感的人，其实对于同理心是又爱又怕的，因为好像太照顾他人的感受，就会好像有点失去自我。
对，
因为他们会把别人的这种情绪或是别人的这种状况吸收，然后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好像变得是自己犯错，会把这种加以在自己的身上，很像在惩罚自己一样。所以变成这种失去自我的人呢，其实呢内心都希望呢，好像希望可以有人就是好好的被保护着，然后呢能够运用自己 的善良，然后也能建立好自己的界限，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那呢，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也要跟大家说，其实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越长大呢，你就会越明白，刚好有个合得来的人，其实是多么的弥足的珍贵。希望大家呢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呢你觉得你的身边呢好像没有人，像陈浩讲的，没有一个陪伴你去度过这些的人，然后没有人能体会同理你的感受，然后你又深陷在低谷的话，不要担心，也不要惧怕，其实有人就这么一直的默默的，他会一直陪伴着你度过。这一位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或是呢我们每一集当中，其实每一个人的背景当中呢，都有神去陪伴着他们，他们才有今天这样子的见证跟这样子的故事。那就像我说的，在前几集我也有提到，如果你的信仰，或是说你没有这种基督教的背景，或者甚至没有踏进去过，或是没有认识神，也不用担心神爱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所以愿神祝福你，也愿神祝福所有的听众们，还有陈浩在未来的学习的路上呢，都能继续依靠神。那我们呢，小大人和大小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Vivian 和陈浩的分享。在大学的课业当中呢，宇恩觉得考试不是最难的，而是做分组报告或是分组专题，要跟人合作分工完成一件事情，那当中才是有更多的学问和艺术。有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外务比较多吗，忙于社团或是其他他自己有兴趣参与的事物，在要讨论或是开会的时候就会消失不见。宇恩是在通识课的时候遇过这样子的人，不是在系上比较主要的学分，所以我觉得还好，对我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陪伴是展现同理心非常好的方式，有的时候胜过千言万语，但也需要有一定的界限，不要过度的承担哦。愿主帮助我们不要自视过高，过于所当看的，而是照着天父所分给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尺度，清醒的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他是一位医生，但他却更在意病人离开医院之后，实际的生活问题是否获得了解决。为了芦苇，我不能倒，工业毒害开创者爱丽丝·哈米尔顿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是 Alice Hamilton 爱丽丝·哈密尔顿医生的故事。亲爱的母亲，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仍然在想念着你。寒冷的密西根湖畔，孤寒的片片落叶，让我更想家。多年来我预备自己成为第一流的医生，如今却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符合医院的立场工作。我才26岁，但是我的心已经疲惫得像个老人，甚至沮丧的想自杀。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不是吗？ 两年来让我深感难过的是，我医治的病人，但是却无法真正的帮助他们。多少次病人出院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们一起出院，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世界上哪有医生跟着病人一起出院的？但是亲爱的母亲，我难忘那一群未婚妈妈被他们所信任的男人抛弃。我看到这些男人在性关系上是这么的不负责任啊！人的可怕罪性真的是存在。哎，但是这一群少女和他们的婴孩却也被他们的家庭整个社会所抛弃。我那不肯放弃他们和婴孩的爱心，使我的人生负载得更加沉重了。全世界有没有一种医生不需要留在医院里看病，而是走出医院，走进社会，成为这一批压伤芦苇的代言人？你的女儿爱丽丝上 Alice Hamilton。 这个有爱心的女医生后来从沮丧中站起来，她成立了世界上一个全部是新的医学部门，叫做职业伤害科。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叫做工业毒性学，并且他推动了一个影响普世的社会运动，叫做消费者保护运动。今天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铅有毒、使用有机溶剂会致癌、骨科检是毒品、工作场所要重视工人的安全、最低薪工作的薪水是要有保障的，还有女人有绝育的权利，这些全部是 Alice Hamilton 哈密尔顿医生在背后推动的。还好还好，他当年没有因为一时的沮丧而自杀。这世界上有太多压伤的芦苇，需要他站起来去帮助他们。1869年2月27日 Alice Hamilton 哈密尔顿生于美国的纽约。爱丽丝哈密尔顿的童年并不愉快，因为她的父亲本来是担任银行的经理，后来染上了酒瘾，晚上经常在外面喝酒，喝到不省人事，被人扶回家。爱丽丝后来写道，如果不是母亲，这个家早就毁了。母亲的生命中有一股安静的力量，父亲再怎么堕落，母亲每天还是念书给我们听，并且天天带我们出去散步。母亲认为爱心、知识与信仰是家庭给孩子最好的三样礼物。我从小就记得母亲所说的，一个女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利，自由是生命中最贵重的礼物，但是只有真理才能给人真自由。所以母亲教导我们圣经，尤其是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爱丽丝哈密尔顿念中学的时候，母亲就鼓励她要学好语言、数学与化学。母亲的理由是，这三个科目会帮助女孩子学习积极向上与自我节制。当爱丽丝喜欢读爱情小说的时候，母亲就跟她一起读，一起的讨论。爱丽丝当时写道，爱情小说有两种，一种是愚昧的，是轻浮的，另一种是认真的，是严肃的。在探讨男女在互爱与互信的关系上，如何一起走过各样的危机。后来爱丽丝哈密尔顿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告诉女学生如何分辨好男人。他说，当一个男人不会说我可能也有错的时候，其实这个男人已经失去了人性。1888年，爱丽丝哈密尔顿在教会听到一个女宣教士的见证。 为了给印度教育，我愿意走上一条没有人走过的窄路。阿里斯听了以后，他大受感动，他要决心成为一个医学的海外宣教士。他写道，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到任何的地方就能够自力更生，无论是远渡重洋或居陋巷，都会有人需要我。1890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进入美国佛特威尼医学院 The Fort Wayne College of Medicine， 他完成的医学的医科教育。1892年他再进美国的密西根大学的医学系。爱丽丝写道，许多人劝我，你孩子不适合念医学系，这些是害怕，都在人的想象里。我相信恐惧是可以被克服的。1893年 Alice Hamilton 到医院实习，结果他发现自己不适合纯做一个医生，他对于病人出院以后的遭遇更感到忧心，他感到困惑，因为一般的医生才不管出院的病人。于是 Alice Hamilton 写了一封非常沮丧的信给母亲。还好不久他又坚强起来，他写道，一个心灵软弱的人，连所住的洞穴是圆的是方的他都会左右为难，但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喜乐，因为他看到知识可以转换成为生命。 H. Hamilton 开始在外面租屋，他照顾四个未婚的妈妈与婴孩，接着他每周二的晚上教导30多个妈妈育婴学与婴儿的营养。医院里的同仁就笑他，他是一个育婴房里的牧师。 Alice Hamilton 却写道，当医学的工作成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模式，我反而失去了工作的喜悦与生命的满足。当时当我拯救一个被人虐待的小女孩，我发现我的专业的负担与工作的意义是连成一条直线。1896年他再到美国约翰赫普金斯大学专攻生理学，两年之后他提出胃溃疡与脑部神经炎的功能这两篇研究报告，并且他担任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病理学的教授。 Alice Hamilton 利用课余继续照顾一些受虐的儿童，他开授社区婚前性教育的课程，并且帮助一些刚来的移民讲英语。1903年他追踪芝加哥一些移民的劳工，他发现他们很容易罹患肺炎，罹患肺炎是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有关系的。他发表芝加哥肺炎研究的报告，这是近代工业疾病学最重要的里程碑。Alice Hamilton 还联合一群护理人员推动社区肺炎预防的工作。1904年爱丽丝为社区的青少年组织球队，她发现有些少年人吃了骨科碱 cocaine 之后连球都打不动，她就对骨科碱进行化学分析，她发现骨科碱根本就是毒品，而不是贩卖者所称的只是一种比较容易上瘾的提神药。他的论点立刻受到黑社会的恐吓，但也有一批律师起来支持他。1907年因着一起的推动，骨科碱被判为毒品，贩售骨科碱是属于犯罪的行为。1908年 Alice Hamilton 发现一些火柴公司的工人有的瞎了眼，有的上下的骸骨坏掉，这是非常疼痛的疾病，但是当时的工人为了保持工作只好忍痛。爱丽丝研究病因，发现这是火柴上面白磷的毒性产生骨骼性的坏死，结果这个发现又对上了当时火柴工业的财团。1910年美国立法禁止火柴制造使用白磷，当他成就斐然之际，爱丽丝却写道，我仿佛走在一个森林，却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但是我如果能够做好一件事情，我就会一直的做下去。工业毒害与职业伤害在当时是全新的领域， 而且医院里面也没有这种门诊，中毒的病人真是求告无门。1910年 Ellis Hamilton 调查铅中毒的案件更是举世闻名，使人人警觉到铅是有毒性的。铅是工业界最常用的原料，汽车、罐头、自来水管、锅子、杯子、油漆，甚至连包香烟的锡箔纸、电钻、化妆品里面都含有铅。那铅如果有毒性，整个工业界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 Ellis Hamilton 认为人的生命比工业的发展更重要，他发现有304个铅工人的手腕抬不起来，这是铅中毒初期的症状，因为手腕肌肉神经中了毒害而麻痹。严重的铅中毒者脑部会受损，全身的肌肉会不自主的抽搐，而且急剧的老化，使得40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一样。 Ellis Hamilton 的铅中毒调查报告立刻成为各医院铅中毒的诊断指引，但是引来的攻击非常的大。许多的老板说这是工人喝酒过多或者是吃坏肚子的结果。1911年美国联邦政府立法，制铅的工人每个月要定期检查身体的铅含量。1915年铅中毒终于被认定，而产生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学门，叫做工业毒性学。这时候 Ellis Hamilton 写道，我40多岁了，我终于发现了我自己的使命。 Ellis 的调查被工业界称之为倒霉了，流年不利，很多的业界甚至隐藏的厂房不让他知道。爱丽丝·哈密尔顿他写道，工厂排出来的黑烟好像是上帝引导我前往的云柱，让我知道哪里是有问题的。1916年 Ellis Hamilton 成为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工业疾病部门的主席。1918年美国哈佛大学聘他开授工业疾病学。 Ellis Hamilton 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教授，当时哈佛大学的学生尊称她是世界上头脑最大的女人。1919年 Ellis Hamilton 又提出铜中毒会导致于人体的气喘的症状，他又提出来炸弹原料中的三硝基苯酚的毒害。当时他提到这些毒害被许多人攻击为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反战分子，他对于外面的攻击他一律不加以辩解，这是他最有智慧的地方。 Ellis Hamilton 一生保持四个重要做事的原则，使他能够扭转工业界和政府对他的误解。第一，他揭发工业制度，接着他就提出工业在生产上的解决之道，并且乐意与厂方合作一起来改善问题。第二，他只凭着医学的证据说话，他极端的冷静。第三，他非常有信心，他写道，我就是20世纪大卫打倒歌利亚的那一小块的石头。第四，他具有高度的热忱，每次讲到工业毒害他可以滔滔不绝，而且自知是来自于他的肺腑心肠。Ellis Hamilton 继续提出来整个染整工业中的苯胺是个毒性，他又提出来一氧化碳的毒性，还有汞的毒性，还有石棉中氧化性的毒性，还有有机溶剂甲苯的毒性。1925年他把这些研究出版成为一本美国的工业毒害，这本书成为世界上的第一本毒性学的大学教科书。这个世界实在太小，像爱丽丝·汉密尔顿这种人，他的专业工作已经够忙了，他又推动了一个全新的运动，叫做消费者保护运动。他并且担任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的副总裁。1921年，他还推动妇女离婚的时候，女性有权获得一半家庭的财产，并且他成功的立法保障了妇女的权益。1922年他提出来犯罪者家庭的儿童是需要受到照顾的。1924年他成为国际联盟工卫组织的主委，他把工卫的重要性推向全世界。隔年他又成立了医学无国界的 组织照顾贫穷国家的人民。1926年他又推动工业安全准则法。1935年 Alex Hamilton 自哈佛大学退休，当天有位工业的大亨在报上投书，这位工业的大亨写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Alex Hamilton 教授，很多人认为他是阻碍工业前进的最大噪音，有人认为只有在公司倒霉的时候才会被他点名到，但是我深深的敬佩他。 Alex Hamilton 提到我的公司使用甲苯会产生毒害，让我学习很多。我的工厂里面有些女工有经常性的流产，是因着他的见识而获得拯救。 Alex Hamilton 退休以后，他仍然继续研究，仍然继续工作。他写道：我不觉得老，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他继续提出橡胶工业中硫化物的毒性，他提出来冷气工业中四氯哈碳的毒害。他并且担任美国总统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的核心的委员。当时有医生警告他：以你的这个年纪你还这么忙，对你的心脏会有不良的影响。 Alex Hamilton 却说道：一个人如果过着无事可干的枯燥的日子，他的心脏才会有问题。我每天都期待有新的问题发生，让我去做新的客户，让我有新的惊喜，这会使我的心脏跳动更为有力。1965年他已经接近了100岁，他还提出来近代普世最大的危机不是东西方的冷战或者是核战，而是基本道德与价值观的流失，并且他大力的支持美国要开放移民的法案，让世界各国追求自由的移民可以前来美国。因着他在国际上的高知名度与杰出的学术研究，有人特地到Alex Hamilton 的教会去采访他，结果到了他的教会以后，才发现这个杰出的女性，她不是讲员，她不是主席，她竟然是担任教会育婴房里面的一个看护。Alex Hamilton 他的一生都没有结婚，但是他拯救了无数的家庭与孩子。他在晚年的时候写道：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值得被信任、被尊敬，知道人性的丑陋，对人没有敌意的人。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知道世界的危机，却在世界上活出一个真正的人。什么是基督徒？我相信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留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他的使命。1970年9月22日 Alex Hamilton 才真正的从世界上退休，当时他的年纪是101岁。我们如今普世上有太多的重要的运动，例如像医学无国际，例如像消费者保护运动，例如像工业的生产的厂房要注意安全，例如像妇女离婚依然可以得到 50% 的财产的继承权，有太多太多非常重要的研究是由他而开启的，有太多法律的定定来保护弱者的权益是由他开启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许多的毒性学是来自于他勇敢的发声，以他敬业的研究埋在实验室里面，成为一个医生，却拯救了普世无数的人。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当我在这边分享 Alex Hamilton 的故事的时候，我深深的被这个医生所感动。他工作的场合不是只有在医院，他工作的场合是深入社会的各阶层。他首先提出来骨科碱是个毒性， 他首先来提出来许多的工业的生产的产品只是为了一时的利润而忽略了工人身上可能染上什么样的疾病，可能中了什么样的毒害，而许多人是为了工作而默默的受害，许多人是不了解状况而只能够接受这样的疾病，需要有人为他们来发声，而这个发声的是一个一生都没有结婚默默在一个角落工作的 Alice Hamilton。 我为他感谢主，尤其他提到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什么是基督徒？明明知道世界有危机，他依然秉持着上帝给他的使命。也许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无法做到像他这么杰出，但是我深深的感动是当这世界受他这么大的帮助却很少给他掌声啊！也许他一生所在乎的也不是这些世界上的掌声，而是那更高的认定，以更高的掌声。求主耶稣让我们一生不是所做的变成多有名，而是能够踏实的在有限的时光里面走过这个世界，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很多的害怕是在想象里的，爱丽丝哈米尔顿她就相信恐惧是可以被克服的。有时候很难想象一个人他怎么可以这么的有热情和动力完成这么多的事情，造就祝福这么多的人呢。他看见了需要，看见了自己的角色以及可能在当中能够做的事情。就像文亮老师的祷告当中说到，我们不是要多有名，而是要完成天父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可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努力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但是凭着信心一件一件一步一步的完成现在你手中的事情，或是正在感动你要去完成的事情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得着沟通的智慧，活出自己的使命。拜拜。